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然后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们再有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到现在是在 一天都是你托住我们。主啊，为着早晨你带领我们在各处有敬拜有侍奉，你下午还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在你面前学习。主啊，一直到晚上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以在这最后好像最后的一个钟头里面，特别当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所以讲的需要你的恩典，听的也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底谁是那妇人了？就是那个披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男孩子的圣者呢是个妇人生的，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猜，如果根据启示录二章三章的话，我们就要是在教会里面才产生的圣者的，所以很自然的你就想到说这个妇人应该跟教会有关系。那一面呢，他是属天的，因为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圣经里面的女人都是指着什么，指着教会说的，那这一点都没有错。比方说夏娃是预表女人，连那个耶西别也是指着被盗的教会说的。所以圣经里面只要叫女人，常常是用来预表教会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当初的夏娃怎样面对蛇，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妇人，她是也是面对着大龙。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猜到这个应该是教会才对，但是呢我们要把它确定一下，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因为你现在回过头就清楚了，因为这是男孩子，我们知道讲什么，因为有主的话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用比较清楚的地方的圣经来回过头来解释稍微不清楚的。那么好，如果太阳当然预表基督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妇人真是预表教会的话，预备教会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因为如果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你远远看过去的话，很清楚的当然是日光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说，这个妇人如果你把它简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一定指着宇宙的教会说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它是属天的；第二呢，我们知道说基督乃是太阳。所以当这个，所以很明显的，如果妇人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这里不管有月亮也好，有星星啊，有日头也好，当然总是特别是你全身同时是日头还有月亮还有星星，那星光赶不上月光，星光赶不上月光，那么星光当然也赶不上月亮的光。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真正当这个妇人站在空中的时候，那你主要的印象什么？主要的印象给你看见的还是什么？还是太阳。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教会的确让人看见的乃是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简化的话，那么很简单，这个楚天的妇人应该指的宇宙的教会说的。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启示录刚开始的头三章是给我们看见地方性的教会，那现在呢给我们看宇宙性的教会。 因为他的确是属天的，而且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好像是宇宙人一样。那么很清楚的，在他身上最给最大的特点就是太阳，换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该在指着教会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就明白了，的确确是教会产生的圣者。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教会的功能在哪里，就是不管教会多软弱多失败，甚至有的时候弟兄攻打弟兄，甚至有的时候被人误会，那么这个不是发生在社会里面，这是发生在教会里面。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教会，结果能带进什么，能带进得胜者。所以从这里如果简单的来说是这样，但是呢，问题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为什么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因为如果光讲男孩子的话，你可以讲一切都是属天，但是还有其妇人，还有其余的儿女，明白吗？那么其余的儿女有两班人，一班人呢是守神诫命的，那是犹太人，那没有问，那毫无疑问的是指犹太人。那为耶稣做见证，当然指的基督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除了男孩子之外，还有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那可见呢，很清楚，如果没有犹太人的话，那我们叫这个女人是谁？我们叫这个妇人是谁？一定是教会，不管是得胜者也好，还有其余的儿女也好，我们就清楚了。但如果又多了守神诫命的，那么你知道是教会，当然不包括那些犹太的圣徒在里面。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今天等到人类要到结局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想到教会，只想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你还要想到亚伯拉罕，你还要想到以撒，你还要想到大卫，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怎么办？他们到底在预言里面有没有一份呢？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你现在就清楚了，这个妇人呢一定是包括教会，但是比教会要多一点，甚至于包括旧约的圣徒，这个才对。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是一个属天的东西，又包括教会，那么这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到圣经里去找才行，不是你自己随便说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到希伯来书去找，我们找找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看，就是耶路撒冷是属天的，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就是教会说的。然后下面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指的旧约义人，指的旧约的这个义人说的，并新约的众宝遗书以及所洒的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一个东西不是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教会，也同时包括了旧约的圣徒，旧约的义人。那么很明显的，那是指的什么？那是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既然有旧约的圣徒，所以很自然的，其余的儿女里面当然有守神诫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儿女。所以如果你这样回过头去看的话，那么这个妇人应该就是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说的。那不要忘记，整本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是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开始，最后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那么到了第七章，你读了吗？不是有一班人被提到神的宝座前吗？那个时候天上的耶路撒冷就见到降到空中，那是千禧年，是千年国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地上，我们在家里与基督一同发光，我们到了地上乃是与基督一同作王。那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穿的是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虽然每天就一天一天到晚通勤，但是没有今天塞车的景象， 因为你一按按把这一按按的按钮，它就从天上就到地上来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呢，我们的办公，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乃是在地上。所以千年国总的来说，我们做什么呢？在天上与主一同发光，在地上与主一同作王。如果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就看到这个第一大段十一章跟第二章的十一章到底有什么不同？第一大段是从各地方性的教会开始。那么然后呢，第二大段是从什么？是从宇宙的教会开始。但是呢，如果你要多知道一点，多详细一点，圣经很周到的，我们心中只想到我们，但是神圣经是想到什么？想到亚伯拉罕，想到大卫啊，他不是讲到我们复活呢，他们什么时候复活呢？所以这个都是最后等到你到了最后的结局的时候都要交代清楚的。所以神的话，神的思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呢，为着一般弟兄姊妹软弱，或者搞不清楚，或者觉得太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简化一下，就是说这个属天的妇人当然指的宇宙的教会说，那么教会当然就产生了这个的圣者，所以主在教会里面呼召的圣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不是离开，你要在里面做很圣的，就这样你能够学好美好的功课，一直等到教会的良心完全死了，那就证明说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仁义的团体。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你良心应该是平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不管主把你放在什么样环境里面，要记得是教会产生得胜者。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得胜了，你要知道是弟兄姊妹成全你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好了，那么我想关于这个讲，所以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已经开始是伏笔了，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果然是从天而降。所以我再说，今天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大概是降到空中，然后呢最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降到地上。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那么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到亚伯拉罕，因为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神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那个有根基的城不是耶路撒冷城，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根基的城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城啊，是城墙有根基，这个城没有根基的。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它有城墙，城墙有根基，但是新耶路撒冷是整个城底下都是根基，十二层的宝石，十二块的宝石做它的根基的。所以唯一的一个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那么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大家记得吗？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就开始经营建造了，所以你看见神就呼召他，就叫他把就给他光，然后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造，那么一直到了最后启示录最后终于那个有根基的城就完成了。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住在帐篷，却是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从十二章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当你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你会像约翰一样，好像你肚子发苦，但是呢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为什么？那就是等到你看见在这些苦境的中间现在有异象，这个异象乃是把神心目中的旨意告诉我们。当你知道说虽然经过艰难，母亲虽然经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但是最后你看见男孩子终于生出来了，这圣者终于出来了，结果借着这一班人能够把主带回来。而且不要忘记因着属灵的征战，那么整个的太空，整个从宝座到橄榄山，你看这一部分全地全部分那个路通通清清楚了，所以是预备等候我们就回来的。所以我想这一切啊，你把它 你知道不是一件一件零碎的事，你把它放在整个圣经的架构里面，你刚好是刚刚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只要读预言，而且要读出预言中的灵意，或者是读出预言的灵。好，那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很有限，我想到十三章大家恐怕很有兴趣，就是第几度或者666。好，那么 这个所以我说很难的、啊。我们这个读启示录，你问他，你闭起眼睛想起什么，就是666，然后呢敌基督，这些我们有印象。那么至于什么为耶稣做见证，好像遥远的很。但是现在你就清楚了，弟兄姊妹，敌基督要提的，不是不要提，但是严格说来，羔羊才是主角，这个敌基督不是主角。还有不要忘记了，你是等候基督呢，还是等候敌基督？你明白吗？所以如果真的是得胜者背题的话，你是等候基督的，你不是等候敌基督。所以你一天不要到我想说这个敌基督什么样子，你根本看可能都看不见。你如果你蒙恩的背题了，你怎么看得见？你当然看不见。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提，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启示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先讲第一只兽，然后第二只兽我们大概提一下。那么第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十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那就是3年半。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那么好，这一段很清楚是讲到一个兽。那我们今天呢，恐怕时间的缘故，我们只给大家打个基础，因为你有了基础以后，别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要知道，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按主的话来解释。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兽的时候啊，你记不记得这个主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你记得吗？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看这个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们说，他说呢，你们要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指的敌基督说的。但是主下面接着说，读这经的人需要悔意。所以我们的主明明告诉约翰，你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所以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当然跟什么？跟但以理有关系。那么好了，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讲的末了的时候，神说你要把它封住，意思就是说但以理书你都不懂的。那什么时候你懂呢？就是等到末时的时候。末时有什么事发生呢？那就是神的话完成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完成了。那既然完成以后，你就能解释它，既然能解释它，你就能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慢慢的，你看见不只是启示录开启了，那么但以理也开启了。那我们不是起头告诉过弟兄们吗？这个全本的圣经，这个你今天我们读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中所有的预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呢，1800多个预言差不多占全圣经27%的篇幅。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1800多个预言呢？那这个很明显代表神在历史中的工作，那么圣灵工作自然会留下轨迹。那么因为这是属天的，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这1800个预言整理过了以后，你发现这1800个预言是围绕着两个焦点转的。原来所有的天体天上任何的物体运动的时候都是椭圆的。那椭圆是什么意思？椭圆表示它有两个焦点。如果一个圆周运动的话，就有一个焦点。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当你注意那个天体运动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候，你觉得很复杂，但是最后你看见归纳起来是什么？归纳起来乃是两个焦点。那么哪两个焦点呢？你读全本圣经很清楚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所有所发生的事都和基督发生关系。所以呢，你如果把它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你把它归类的话，有一类的圣经预言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类的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这个大概就把1800含预言完全涵盖了。你如果仔细去分的话，很清楚的。所以表示说，整个的预言虽然有1800多个，但是实在说来是围绕着两个焦点。但是很稀奇，在旧约有一本书叫但以理书，叫新约有一本书叫启示录。如果要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最重大的预言，应该是在但以理书；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最重大的预言，应该是在启示录。这不是说别的马太福音就没有了，这不是说民数记就没有了，都有的。但是很明显的，整个圣经的预言，你如果把这两卷书读懂了，你大概就能掌握这1800的预言。所以去年我们读但以理书是一个焦点，那今年呢，我们是另外一个焦点。所以到了另外一个焦点，你看前面但以理书是讲69个七，还剩下个七呢，就在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有两卷很重要的书。那么你讲到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弟兄姊妹，神的话只能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不对但以理书有一点尝试才可以。那刚好我们去年讲过，所以很好，我想，但有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了。那让我先很简单的说一下，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个海原文是大海，肯定的不会有，只要圣经讲的大海，一定指着地中海说的，没有第二个可能，也不可能凛然解。一定是四面解。所以为什么四个海，为什么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呢？因为四只兽是代表四个帝国。那么这第一只上来的那个兽是狮子，巴比伦帝国，然后呢熊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豹是希腊帝国，最后呢不知名的兽是这罗马帝国说的。所以这就相当于但以理第二章那个巨人的像，不是金银铜铁，那四部分就相当于这里的什么，就相当于这里的四只兽。那么但是我们要记得，因为但以理明明告诉尼布加内撒，你是那金头。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巴比伦帝国有长远的历史，怎么算尼布加内撒都不是头，他的父亲比他能干多了。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但以理为什么他是头呢？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个狮子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说，是尼布加尼撒王他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从中东一直带到了地中海，他是第一个。古列将军也是把波斯帝国有长远的历史，但是现在什么时候他的势力影响力到了地中海，那么就等于从海中上来。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一共有四只兽，我再说了。那么四只兽呢，这个狮子，然后熊、豹，还有不知名的兽。那么你如果注意第四只兽，你一看就知道它第四只兽，它有十个角。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十个角里面有三个角后很重要的，结果后来被另外一个小角打败了，那个小角是指第基督说的，很清楚的。所以大家现在明白吗？当你讲到第四只兽的时候，那么你如果仔细读那一段圣经，你就晓得说罗马帝国就是最后一个。你一看有十个，你就知道说，哎，那代表罗马帝国，很清楚，第四只兽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呢，等到你看见到了约翰的时候，那个又从海中上来，所以什么意思？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现在呢，那个兽又起来了，而且很明显是十个角。第一个印象你想到什么？第一个印象你想到是第四只兽。现在第四只兽又从海中上来了，这什么意思？这就指着罗马帝国第四个帝国要复国时候。
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等到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要复国，结果呢，你看见吗？这个国，这个国度就是敌基督的国度。那么不要忘记，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兽一面代表四个王，另一面又代表四个国，所以这个四个王呢，可以说它代表什么？可以说代表这个四个国度的。比方说尼布加尼撒王，他是金头，他是代表这个巴比伦帝国；比方亚古斯都是代表罗马帝国，很清楚，圣经里面都有他们的名字。好了，那现在也是一样，当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给你看见说，在旧约里面但以理所启示的那个罗马帝国，虽然走入历史了，但是等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罗马帝国要再次复兴的。那不光要复兴，那么这个兽一面指的国，另一面也指的什么？也指的他的王说的。那么他的王是谁呢？他的王当然是敌基督。所以当你读这只兽的时候，一面你要记得指的什么？指着兽的国，另一面指的什么？指着什么？指着敌基督说的。所以等到后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那制服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这就像巴比伦制服了那个时候各族各方各国，波斯帝国也是一样。但是最后你看见吗？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复兴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就是第四只兽又回来了。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那么讲到敌基督的时候，首先你看见说这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叫你想起第四个国，也就是敌基督的国。敌基督的国就是我们要知道等到罗马帝国复兴以后所有的国度。所以简单的来说，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之下，你看见吗？因为那在主回来以前，你要记得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用兽来形容的。但是问题要比这个要复杂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见这个兽从海中上来，它有十个角，但是它有七个头。你说怎么会有七个头呢？很简单，在但以理书不是有第四章吗？四章里面不第七章里面不是有四个兽吗？狮子一个头，然后熊一个头，豹呢生一个四个头，然后不知名的兽呢是一个头。所以简单来说，你把这个四个兽加起来一共几个头呢？是七个头。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敌基督的国呢，原来是这四个帝国的集大成。所以你看，你把这个所有的头加在一起刚好多少？刚好是七个。那不只是七个，而且你在这个头上，你在这个敌基督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像豹，脚呢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稀不稀奇？这个第四只兽呢，它形状像豹，所以这是第三个帝国，那不是希腊帝国。然后呢，它的脚是像熊的脚，所以很可能敌基督将来那个版图呢，就是波斯帝国那个时候的版图，因为它是熊的脚踩过的，所以在它身上你看见波斯帝国的影子。然后呢，狮子的口说大话，说亵渎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巴比伦的特点，很清楚的。你还记不记得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伊拉克那个新闻部长啊，他其实记者都已经看见这个联军已经进来了，他还争口说瞎话，那是很有名的。后来这个是网上这个是爆满的，因为大家都喜欢拿他做笑话。为什么？他有个狮子的口。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巴比伦的确觉得他特点什么？就是狮子的口。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第四个帝国或者说复兴的罗马帝国，实在说来不光是罗马帝国，在他身上你可以看见所有前面三国的影子，包括巴比伦帝国，包括波斯帝国，包括还什么，包括只是都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所以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巴比就在这个 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然后呢一个小脚要出来，敌基督要出来，然后要把三个脚把他打就把他打败，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个整个国度的王，然后就去统治，然后就统一了全世界。那么当然他就立了一个帝国，那个帝国呢就是第四个帝国，复兴的第四个帝国。那么同时不要忘记这个敌基督呢是做了他的元首，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咒呢，一面指这个国来说的，一面也可以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当你解释的时候应该就没有困难了。那我去年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当你看见那个巨人的像的时候，那个像的脚的部分不就是腿的部分，当然指着罗马说的，那么有东罗马跟西罗马，但是西罗马第四世纪就已经亡国了，然后一千年以后东罗马亡国，所以这个脚呢是一个脚一个长一个脚短。后来我们告诉大家说，如果你真的去读西洋史的话，神的话是应验的。为什么？因为后来呢，我们的西罗马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连续接下去，所以最后一个皇帝是威廉二世。然后呢，这个东罗马帝国是谁接下去的？是苏俄帝国接下去，最后一个皇帝是什么？是尼古拉二世。所以你要看见他们的封号，一个是 Tsar 就沙皇，其实就是罗马皇帝的封号，然后凯撒就是 Caesar 的封号，很清楚的。所以这两个到什么时候就完了呢？到1918年就是欧战完了，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就完了。所以你看这个脚是一样长，但是我们还注意了一点很有意思的，不是吗？就着头衔来说，就着 title 来说，这个东罗这个苏俄是承继了这个东罗马帝国，但是就是领土来讲，这个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是和什么一模一样的？是和这个东罗马帝国当初是一模一样。所以就着地图来地就的版图来说，继承东罗马帝国的是谁呢？是奥斯曼帝国。所以这什么意思？奥斯曼帝国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它跟罗马帝国一样，都是讲铁的，就是性质都是铁的，铁的。如果读了，你看罗马的历史跟奥斯曼历史差不了太多。那么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结束的？也是1918年。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这个第四个帝国除了罗马帝国之外还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话，那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再看见那个兽从地中上来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了，不只是罗马帝国要复国，而且奥斯曼帝国也要复国。那这就解释为什么最近局势那么紧张，因为1990年以后，你知道在所有的清真寺里面，结果都变成交换意见的场合。年轻人有个梦，那个梦是什么？那个梦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把奥斯曼帝国能够再复兴起来。所以宾拉登和记者谈话就问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能够有一个国，有一个联盟叫做欧盟，叫做欧洲的共同体，叫做欧洲的共同市场，为什么我们回教徒就不能？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在回教徒特别是基本教义派，他们的观念里面，因为他们受尽了屈辱，他们总是缅怀过去的荣耀，所以他们说什么时候这个国度能够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这个诗篇83篇的时候，那里有个联盟，那个联盟说我们来吧，来，他们的假想敌是谁呢？假想敌就是以色列。那不光如此，他们要得着神的住处做他们的产业。神的住处在哪？在圣殿山上。圣殿山上，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但是呢，现在有两个清真寺，他有没有说他们的神？没有，他说神的住处。所以可见这些整个回教的联盟，因为你若仔细读那一段圣经，都很明显指着回教联盟说的。那么这个回教的联盟来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好像是同样一个神，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神。他们说神的住处要得着产业，所以难怪阿拉法特就代表回教的世界，向这个代表回教的世界，然后就跟谈判的时候就说，我要代表整个的阿拉伯世界，要把什么的主权拿回来，把圣殿的山主权拿回来。所以后来谈判就破裂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很稀奇？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就是什么呢？等到将来的时候，我们一面看见 什么？我们一面看见那个要复国的，就是罗马帝国要复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看见，根据这一根据我们所明白的预言，奥斯曼帝国可能也要复兴。那么，所以才有一个联盟，那个联盟就是诗篇八十三篇所说的联盟。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明白清楚了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大概第一，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的欧洲联盟，大概严格说来，就是从前罗马帝国的版图。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你看现在有个大一统的局面。他们起初是为了经济的缘故，他们希望跟美国抗衡，跟中国抗衡，所以他们起头来的欧洲共同市场，但是慢慢慢慢今天变成欧盟。现在你只要不管你住在欧洲什么地方，只要是欧盟里面，你到处都可以走，你拿着你们护照到处都可以走。现在他们慢慢谈到军事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自从而且他们现在用一样的货币，那么不要忘记。上一次在欧洲他们用一个统一货币的是2000年前，那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现在呢，他们用了用同样的货币。所以你要想到今天 就在那个欧洲的版图里面，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看见慢慢慢慢演变的结果。那么当然有三个角，你要注意三强。那目前你看得出来三强吗？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嘛，很清楚嘛。那将来最后圣经说这个敌基督来了要把这个三强打败，那么到底这以后变化很难说。我们目前看这三强以后不知道又跑到哪个三强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敌基督呢一定最后统治的最后整个统一了整个的欧洲。所以不要忘记统一的欧洲当初是为了经济和美国跟中国抗衡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演变，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将来要起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你多多少少看见那个影子。比方说这里你看见什么？看见这个熊的影子。熊的影子就是什么？就是波斯帝国的。那不要忘记了，过去的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过去的波斯是今天的伊朗，很清楚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现在你隐隐约约看见一点，还早还早，还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上来，但起码有一点影子。什么影子呢？很稀奇。你记不记得最近啊，这个前不久以色列打了一次仗，跟谁打？跟黎巴嫩的真主党打，不是吗？就一打打了一个月，稀奇的很。六日战争一下子就拿下来多少的领土版图，你看见了？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什么战争都是速战速决的。只要打一个月一成为焦灼状态，等于以色列打败了。以色列从来没有过这样过的，没有的。所以只依照着以色列实力来讲，他只要打一个月他就算打了败仗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一次结果最后好像是和解了，和解了以后很多的破坏，这个东西破坏了以后，那么怎么办呢？有人发美钞的。谁发美钞？伊朗在发美钞。原因很简单，真主党的背后是谁呢？是伊朗。哈马斯的背后是谁呢？也是伊朗。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伊朗的势力应该在中东，伊朗的势力不可能到了黎巴嫩，也不可能到以色列。如果现在有真主党，如果现在有哈马斯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伊朗的势力慢慢从中东怎么样，就跑跑跑跑到靠近地中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敢说现在就已经这个兽从海中上来了，但是影子一定有一点点。如果，所以你明白吗？一等到那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你看见有伊朗的影子，看见有波斯的影子，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伊朗的总统的话常常上世界的头条。他认为说，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像毒瘤一样，我们应该让它从地图上消失。然后呢，他还然后又什么核子武器等等的，那这个故事还在发展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看见这个十三章所讲的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就很清楚，那么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同时呢，那个敌基督当然就诞生就出现了。好，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应该是很清楚。那么下面呢，你看那龙将自己的能力、权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他你可以指着国度说的，敌基督国说的，也可以指着敌基督说，没有难处，因为是一个。然后呢，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么七头中受了死伤，这个我们读到十七章以后我们再解释。那死伤却好了，所以这个伤呢是致命的伤，换一个他已经死了。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敌基督是抵挡了基督，而且冒充基督。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确是死伤后来活了。那么你知道吗？这个死伤好了，所以他冒充基督，所以你看全地的人都稀奇，就跟从那个兽，就被他迷惑了。然后呢又拜那龙，那不光跟从兽，跟从兽的结果一定拜那龙，撒旦一定得到敬拜的。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那他除了拜龙之外，你看这些人全世界就开始拜谁呢？就拜这个敌基督。敌基督上是个超人了，敌基督是个人物没有错。那么然后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所以这就是一载二载半载里面所发生，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敌基督，是没有疑问的。然后呢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最后有一个大的帝国，就是第四个，就是还是第四个帝国，不过呢是第四个帝国复兴的。那现在谁做了他的元首呢？那么就是敌基督做了他的元首。那为什么讲到罗马帝国复兴呢？因为你如果想到敌基督的话，你只要去读一读罗马皇帝的历史，慢慢你就知道一点都没有错。罗马皇帝的历史是你惨不忍睹的，你如果称这些人是兽，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知道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是哪一个皇帝？大家知道吗？提比利亚，海贝利亚。那么所以提比利亚海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个西律啊，就是捧他呀，所以就叫一个城叫的提比利亚。但是不要忘记，你知道提比利亚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提比利亚他不是在罗马，他觉得罗马太无聊了，所以他看上那个岛，那个岛是离开这个什么，离开拿破仑斯不远，就在那对面，那个岛叫卡普里岛，这是现在很有名的蜜月岛。换一句话说，这个岛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不是现代人才到那里度蜜月，而且是在罗马皇帝的时候，就是他们度蜜月的地方。他们度的蜜月不是新郎跟新娘度蜜月，你看见那个时候这个提比利亚就爱上了那个岛上的男孩子的奴隶，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终日荒诞荒诞不羁，荒淫无耻。那么结果怎么办呢？他不在罗马上班了，他十二年，他从哪里指挥天下的？是从卡普里指挥天下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再来看这个敌基督的话，你慢慢就懂得了为什么要有一部分要讲是罗马帝国的复兴呢。因为罗马的头，第一个头是雅古斯都，雅古斯都到底还是正派的，他的确有200年的，但是后来你到了尼禄，到了尼禄的父亲，到了尼禄，然后又到了这个提比利亚已经不行了。那么那所以很清楚的，就所谓的同性恋根本就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卡普里去的话，那个还是个很美的地方，你看还有它的 villa 特别的悬崖上面，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那12年虽然是说是统治天下，结果他自己做了罪的奴隶。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拯救他，你就在拯救他像这样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你到了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当你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是人呢还是兽呢？很清楚的，你如果说他们兽，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而且历史学家的确称一个皇帝是兽，就是尼禄，那是没有错。尼禄你知道吗？他到一个地步，他不止把自己的妻子怀孕的时候把他气死，而且呢是他的妈妈把王位给他的，他妈妈把这个 Claudius 圣经里面格老丢把他毒死了， 毒死了以后，然后尼禄才可以做王，他应该感激他妈妈才对，结果他要毒死他妈妈，毒死他妈妈，妈妈的命又很大，怎么毒也毒不死，怎么做都不行，所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他干脆请妈妈请客，请到哪里去，请到他的下宫去，请他下宫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是拿破仑斯附近的海了，那么然后就在我刚才讲过的，这个长那个道长那个这个什么无花果树那个地方的，就在那个地方，好了，然后呢，这个给妈妈庆祝啊什么，说是你很怎么样，好完了以后，那么跟妈妈说再见，讲很甜蜜的话，就送妈妈上船，因为那个船呢，就叫他你现在可以好好游游那一带，因为那带时空已经很好嘛，哎，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船有个机关的，只要他妈妈一上去，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船就沉掉。这个他妈的命又很大，结果又没有淹死，结果就从那个从什么从海上就上来了。你知道圣经说兽从海中上来，如果尼禄是兽，这一回你看见兽的妈妈从海中上来，看见吗？那真的，所以最后呢怎么办呢？他游泳游上来，游上来以后呢，后来他还是派人把他杀死了，把他真的刺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不是受死吗？不光这样啊，他把他的妻子杀了以后，气死了以后，他就娶了他就娶了就行娶了他娶了男孩子，娶了男孩子还不要紧，他还在街上游行，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个我迎接我的新娘来，然后沿街到处给人庆祝，给人看的。”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你现在看见今天在美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公开结婚，这个没有什么信息，谁是创始人呢？这个尼禄是创始人，你看见没有？他根本没有廉耻，根本没有羞耻的。他在罗马来了一次，后来有一天他到哪里去？他到这个希腊去，到了哥林多，他说我再来一次。所以在哥林多又游行一次，又来个到处给他怎么迎娶新娘？什么是新娘？根本这就是羞耻的事情。所以就是什么？你说这个人像野兽一样，有什么？你是怪他们？没有怪他，不要忘记，他们还不够资格，还不是敌基督，敌基督比这个误会更多。所以这个叫做大罪人，意思就是说，人类如果有罪的话，你还不知道罪有多可怕，罪有多可恶，多丑陋。从亚当以来，如果你把所有人类的罪通通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吗？你如果放在他身上的话，这是个大罪。我愿意告诉弟兄，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在主耶稣没有诞生以前，什么叫爱你不知道，爱很抽象，但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你看爱成了肉身，谦卑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你看见主，你就什么叫做爱，什么叫温柔，什么叫道，同样的，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罪成了肉身，你看见这是沉沦之死，你才知道说你在罗马皇帝身上所看见惨不忍睹的那些肮脏的事情，现在全部开始，现在你到欧洲去各地都是一样。所以你看你们保罗写给罗马书那些这个同性恋啊什么等等等等人犯罪那个惨不忍睹的情形，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情形，这就是罗马皇帝。所以如果用兽来形容一个国，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为了安抚百姓，叫他不革命，所以他们就把给天天给他娱乐，天天给他看见 NBA， 天天给他看见那个大大的这个很多的娱乐。怎么娱乐呢？就是罗马就是竞技场啊。然后呢，他们就训练一些斗剑士，彼此斗，斗了以后，那么大家看，那么总有一个人死的嘛。那么还有呢，还有不光人跟人斗，人跟兽斗。那么等到他们这个开幕典礼，就尤其是罗马竞的开幕典礼，其不知道有多少的兽给一下都杀掉了。那么当你看见流血，当你看见这个什么的时候，这个血喷出来的时候，大家欢呼啊！因此，你想想看，如他们怎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大家忘记革命了。你看，因为你天天这样享乐，你忘记这个皇帝是怎样怎样了。他们天那这个是政府国家给他的。所以这样整个罗马帝国才维持的，所以神的话一点都没有冤枉。这个罗马呢是不知名的，是不知道有多残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那么当圣灵用兽来形容一个国度的时候，一定有它道理。罪到了极点，罪可以说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所以保罗称他做大罪人，也是沉沦之子。一点 都没有错。
那他这个超人将来呢，他要统治世界，就好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统当时怎么样统治罗马帝国，他要统治他们的国度。那么到了十七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会讲的更仔细一点。那么这就是圣灵，圣经用这个来形容。那么不要忘记，当保罗、当约翰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罗马帝国底下，那时候尼禄已经过，那大家都知道尼禄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写信安慰众教会的时候，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有份。那么现在问题是不是是就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你看见，你当初你怎么样看尼禄，将来你就看敌基督怎么会出现。所以这就是保，这就是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启示。但是给所有接受信的人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鼓励。那么不要忘记，虽然讲的敌基督，但是呢，我们知道背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段稍微看过以后，那么大概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敌基督怎么从海中上来。然后呢，还有一只兽，这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那么当然地中海的确可以代表外邦，是没有问题。那个这个地呢，的确是可以代表以色列地，那个迦南地，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地的时候，多半都是指的迦南地说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敌基督呢是从地中海上来的，没有错，出现在那一带。那而且呢，他应该是罗马，如果罗马帝国复兴的话，那么当初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一定跟罗马的皇帝有一定的关系。好了，那么这个是以后我们再说。但是呢，除了敌基督之外，你再读下去，圣经很清楚，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第一只兽如果是敌基督的话，第二只兽呢一定是假先知。所以呢，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所以你看，两脚很像羊羔，说话呢却好像龙。所以很明显就是假先知，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他在主导一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毫无疑问是政治跟军事的领袖，但是呢这个假先知呢一定是个宗教的领袖。所以他是披着羊的，他好像两脚如同羊羔，让人有一些错觉，但是他说起话来呢又好像龙。然后十三节，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那么又有个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拜偶像，那个像都不会说话的。但到那一天呢，你如果给敌基督做个兽的话，那个兽会忽然说，吓得把你吓坏了。你看见，所以拜的人，那个拜的人拜一半的，忽然吓都吓坏了。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要又有权力赐给他叫兽，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偶像的面前，如果要么你拜他，要么你就寻找，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你看这个主导的通通是第二只兽。那么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他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将来大一统的世界，不光是政治的，不光军事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根本是经济的。现在是国家跟国家赚钱，就是个都做生意的，你知道吗？本来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普丁后来不是美苏俄的总统吗？他当初就是靠特务，然后呢他升到最高的位置。那现在呢，他不用特务，不做这些事了，他专门做生意。所以现在不要忘记，现在苏联慢慢回头了。我到过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最不喜欢苏联人了，所以不要跟他们做生意，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但是现在不行了，你不来往也不行，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厉害，到一个地步啊，哪里有 Shell 就是欧盟开的那个这个石油站嘛，他就刚好开在你旁边，只要一个月以后你非倒不可，因为他价钱不知道比你便宜多少。虽然这个罗马尼亚人不喜欢油，不喜欢这个苏联人，但是现在呢，你总是便宜嘛，所以没有多久都跟他买，结果所有一个个需要通通倒掉。那不要忘记，在东欧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慢慢慢慢，而且他能够掌管油田的什么，所以慢慢慢慢，苏联要再重新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今天都是国家跟国家做生意的，所以经济完全是挂帅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我们读到最后，读到巴比伦第十八章的，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敌基督的国，它不光是军事叫人、军事征服的人，而最重要什么？最重要，它经济是挂帅的。所以，因着他把经济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服他嘛。为什么希特勒很多人佩服他？因为希特勒的确是有德国人的救主嘛。当你都不行都不行了，好了，你所有经济这个海啸没有人有办法，如果有一个人有办法，你看看大家你都可以，没问题。什么民主什么不民主，这都是小事，要紧什么？要紧我肚子要吃得饱才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你最后很清楚的，谁能够挽回今天经济的局面，谁就一定是最大的。所以就是什么？将来敌基督的国不光是军事的大一统，不光是政治的大一统，而且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大一统。等到经济大一统以后不得了啊，你看见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好了，那个时候没有钱币了，不用钱币，不用钱币有个什么好处呢？不用钱币就是说现在不用钱了，你在你身上就是钱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你要到银行去拿东西，等有一天慢慢科技进步了，你在额头上就摆一个钱在里面，然后呢，你所有的你的资料都在里面，所以你到银行去，你只要扫描一下，然后他就知道你有多少钱，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钱就好了。以后将来这样，所以慢慢慢慢钱币要没有的，那钱币没有问题就麻烦了。那现在到时候呢，既然大家都用这个chip，都用这个电脑这个chip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好了，现在呢，这个假先知想了个办法，就是在不管什么人，在右手或者额上要受一个印记。如果你不受这个印记，你不能做买卖，意思就是说你就没有钱了。你没有钱你怎么生活呢？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经济是这样的世界，所以你证明说科技电脑一定发展到最高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你看见吗？一个老年失智的人如果出去你怎么办呢？你要给他一点。所以现在最高明的就是在他身上给一个chip。然后到时候呢，他虽然他忘记，到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有一天，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你要控制全世界的人，你控制他的肚子，你要控制他肚子，你要看他能不能买卖。你没有钱，你买不到东西，你不能购买，你不能生存。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数目这里说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啊，请记得啊，你如果要知道谁是敌基督的话，这只是一个 clue， 这只是一个暗示而已。但是你不能根据这个暗示，你就断定一个人是敌基督，你明白吗？因为极心级啊，如果你 Kissinger， 你如果 A 是6 ，B 是12的话 ，Kissinger 加起来就是666。那习近平不是啊， computer 也是啊，你把 computer 拿来算算看， computer 呢也是666，所以有人说电脑你不能碰，你碰敌基督。所以明白吗？如果你光这样的话那不行，你在玩数字游戏嘛，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谁是敌基督的话，圣经里面给我们窍没有错，但是有一个窍就是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你看见你的身上一定有666，那个666就很像今天那个你买东西不是有纹吗？所以那个666很可能就类似那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的话，真的有那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才能够买卖。所以那个时候哪些人真的能够不进的，哪些人能够得胜的，几乎通通要失败，因为这个最彻底不过。你如果要管，你知道有的人管人的脑子没有用，最好是管他的肚子。所以你看见吗？你要讨一个人喜欢，你要先经过他的肚子。你如果真的会把它喂得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他就服服帖帖的，一样的道理。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敌基督如果要统管全天下的话，那再起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那最后我想我们要结束了，我就提这个666。那666啊，你看见是约翰独有的，他只有他看见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153，那么这里呢有666。那么153和666呢，你如果懂得数学的话，这个数学是很简单的数学，这叫数论。在数论里面呢，这两个数目啊叫做三角数字。三角数字什么意思？比方说6就是三角数字，你可以有一个点，然后下面两个点，然后下面三个点，所以1+2+3是6，所以这个什么，这是三角数字。然后在下面四个点，1+2+3+4就变成10了，10呢也是个三角数字。那么非常有意思的153就这样。153什么意思呢？153是1+2+3+4+5+6+7+8一直加到17，那么就是153条鱼。那为什么17呢？如果你读四福音的鱼的话，一共有提了多少处呢？一共是17处。我不是说17次啊，你要把听清楚。我每次讲完了，有人总是来找我，他去算过，好像不对。我说没有，你要听我话讲完。我说17处。OK， 如果你真的看见第一个四福音里面有17处，比方一节圣经里面这一处，它可以出现两三十17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153是1+2一直加到什么？加到17。那666也是这样。666是什么？666是1+2+3+4+5+6+7一直加到36。我没有去过赌场，我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什么赌场里面转盘什么36，我还告诉你还搞不清楚。但你现在不管怎么样，你知道1+2+3+4一直加到36是660，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兽这个字出现，我讲希伯来原文的字数，中文的不算啊，一定要去查原文。在原文里面，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这个兽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呢？36次。所以你看见只有约翰给我们三角数字，只有约翰给我们看，一个是1+17，一个是1+36。所以我们现在呢，先讲它知其然，我们先不讲所以然。我们先把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那为什么我说没有了呢？因为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片，那么这样让大家可能有一点的认识，有点清楚。好，现在呢我们做一点复习啊，能不能这个灯再关一下。那大家知道说这个是爱琴海，这是地中海的一部分，这个是土耳其，这个是希腊半岛或者是巴尔干半岛。那最要紧就是这里有一个像提一样，这叫格里底岛，这就是提多书的那个格里底岛。所以你看呢，这个整个的地形呢就像一把琴一样，所以这叫爱琴海。那巴摩海岛刚好在这里，刚好中央，很有意思的，你看见吗？好像一把琴一样，大提琴一样，你好像你拉，好像在这里拉。所以呢，这是巴摩海岛。那么然后呢，这是以弗所，然后士美拿。啊，士美拿完了以后是别加摩，别加摩推亚推拉，然后沙迪，然后菲拉贴菲，然后是老底加。啊，所以这个就是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好，第二个，这个是巴摩海岛的形状，今天它的地图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巴摩，这是巴摩海岛在这里，但是附近有个最大的岛是沙摩岛，沙摩岛是个圣经里提到的。啊，还有这好几个岛，我们说过在整个希腊一共有6000个小岛，那么只有200多个是有人住的。 那不要忘记这个是巴莫海岛，所以这个是它的周围是这个样子。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巴莫海岛，再下面一个，这也是巴莫海岛，再下面一个。那这个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约翰如果被冲进到巴莫海岛，这个景色应该他是看见，虽然经过了2000年，但是这个还是巴莫海岛的风云。好，下面一个。那么我们想过了，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先提到巴摩的云和海。那么云呢，很明显的我们提到就是主耶稣被一朵云彩接去了。然后呢，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读到10章，你看见吗？主耶稣在披个云彩，看见了。然后呢第14章，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今天晚上我还没提到。然后呢，最后看啊，他驾云降临。所以我们知道说，整本的启示录从第1章到第12章11章是橄榄山到云端，云端到宝座，然后12章以后呢是宝座到云端，云端就到橄榄山。好，下面那么讲到海的时候也讲到天，那么我顺便提一下，就是圣经里面的蓝呢，蓝色和紫色的来源从生命来的。原来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海边，靠近海边，地中海边有好几个地方，这个考古学可以找得出来。那么这个是他们那个海很多的海瓜牛。那么这个海瓜牛呢，这个海瓜牛呢，这个这种当就是你从里面可以吸取它的染料。那么天气好的时候，如果真的艳阳天的话，你吸取出来是蓝色。如果阴天的话呢，就是紫色。所以圣经里面的紫色跟蓝色这么来，不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个是在迦南的这个海岸边都有的。那么到了63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圣殿山被阿拉伯人拿去了。拿去以后他们就很想要这个染料。所以最后呢，他就逼着那个懂得这个秘密的那个人，找到他了，就那个人怎么样都不肯，后来那个人寻到了。但是很稀奇，从那个以后开始海瓜牛就不见了。那么一直等到前不久，如果你读这个所谓耶路撒冷邮报的话，你才知道说现在呢海瓜牛又出现了。所以海瓜牛如果又出现的话，那莫非不是弥赛亚很快就要来？因为他来以前一定要有圣殿重建，圣殿重建一定要用圣经的蓝，一定要用圣经里面的蓝，不能用化学的，连香也不行。现在他们找到一种香啊，是从那个考古找出来，那个香是就是主耶稣就是旧约那种香，那个香一烧的时候，它是彼此彼此的通到天花板。现在你普通合成的香啊，一烧它就化掉了，就像那一片云一样。所以将来讲到恢复圣殿，要重建圣殿，不是马马虎，不是随便拿化学燃料配一配就可以了，不可以。所以到1909年呢，他们找到。到终于这个颜色找到化学的方程式了，然后到了1980年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原来跟天气很有关系。当你艳阳天的时候，这个东西呢，结果就这个紫色线一进去以后，那么结果它里面化学就产生变化，结果呢，本来是紫色的，现在变成蓝色。所以讲到这个巴摩的云和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就是包，这就是整个这个谁的环境呢？就是整个约翰的环境，整个巴这个地中海的海就反映天，天就反映海。你说今天的天空很希腊，就表示今天的海很希腊。所以约翰所在的那个整个的被启示的那个平台是这样的平台。再下面一个。那么这就是以弗所了。你看以弗所到现在哈，这个保持得很完整。那个圣经所讲推拉奴学房就在这个附近。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是虽然是废墟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保罗啊，他不是巨大帐篷的，他有一个殿，那个殿大概在这里啊，居拉大概是这一带。然后呢，戏园子，这个戏园子可以挂25000人，到现在你记得暴动吗？还在。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弗所的灯台在哪？已经被挪去了。好，下面一个，这个就是13章，你看见吗？这个是古写这样画的，你们不要相信它，大概这样。那么有的人喜欢吃狮子头，一下来7个，你看见吗？因为它这个头有7个，它的脚有10个脚，对不对？ 然后呢像豹，它的脚呢是熊的脚，然后口呢是狮子的口，所以因为是狮子的口，所以画家就把它画成狮子。好，那么这个是启示录的。好，十三章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那个巨人，对不对？你看见这是头，这是巴比伦，然后呢这个是波斯，然后这个头这个肚子呢是希腊，然后这个是东西的罗马两条腿，然后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1918年的时候那个脚刚好一样长。好，再下面一个，所以狮子兽，你看有狮子，然后呢是豹，不狮子，然后熊，然后呢豹，然后呢就是不知名的兽，我想很清楚的。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三角数字，你看见吗？一共153条鱼，第一层糟糕，这个不大清楚。你看最上面一个是一条鱼嘛，下面呢两条，在下面呢三条，是一共多少？17条。那为什么17呢？因为主耶稣14号钉十字架，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里面的17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意思。所以你看153条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神的祝福是以什么？以17来做根基。如果今天你要得人如得鱼的话，能够得的大鱼的话，不要忘记那是根据主的工作，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托住你，结果最后就带来的丰收就是这153条鱼。好，那么根据这个我们看下面这个，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是660只兽。OK， 那每一个都是兽，每一个两只兽、三只兽、四只，然后一共多少？36。那每一边36只兽，这个兽的数目，这个出现的数目就是出现在什么？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你看，你圣灵是用这个来凸显那个兽，因为的的确确666。那么关于666还有其他的，我想我们等到下个礼拜我们再提其他。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153条鱼啊，每一个鱼的方向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画得出来。还有这个兽呢，有没有可能啊，每只兽的方向也不一样？我这个很难了，很难。我不管怎么样，信不信由你，这是666。好，在下面，2002年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欧洲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第一次他们开始用统一的货币，就是欧元。所以大家如果想到欧元的，你就知道说，虽然那个第四只兽还，虽然那个兽还没从海中上来，但是很快了。在下面你看见这个欧元的硬币很清楚，大家我想有的人已经用过。然后在下面他们那个时候很高兴，大家就有个欧元的蛋糕，都庆祝蛋糕，那么就的确欧洲曾经很欢喜。在下面一个，这是他们的桥，他们的桥也上面染上，就又涂了这个东西，就是庆祝欧元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说，从2002年开始，那么这个欧洲呢，起码在经济上，在货币上是完全统一。当然我们知道有的例外，像英国是例外。好，在下面这个是欧元的先祖，你知道这个上面这个图是谁的画吗？尼禄的，看这是尼禄的，是尼禄的皇帝，所以那个时候用的就是，所以你要问说，2000就是说现在欧洲的货币是一致的，你要问他2000年以前什么时候欧洲是用同样的货币的啊？那个时候用的货币就是这个，那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请记得，等到这个欧盟再发展下去，那么可能就是第四个帝国。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果然是在什么，在复兴的罗马帝国。你想一下。好，下面好，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是过去的，这中间呢就隔了2000年。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所知道的周围世界，你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好，我想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好吧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啊，还要等一下，我说明一下，如果你们想要这些图的话，那不要忘记，我不是给发给大家这个就在这个上面啊， 所以如果你我想你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回到美国，然后再把它弄好。弄好以后呢，我们会把今天这个图附在上面，你可以下载的，所以不要急，你们也不必急着要，而且是彩色的。所以还有呢，我们可能不是这个，而且还有可能别的，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能还会给大家看一些的图片。好，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经过了一天的疲劳，我们看见你恩典没有减少，我们觉得我们能拖到这个时候，我们能被你带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有精神，我们还能听见你的话，我们还能响应你的话，这一切都是你的怜悯。所以为着说话的和听话的，我们都把感谢归给你。听话的人经历了神迹，说话的人也经历了神迹，我们都是一同蒙恩典的人，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天再把我们带回来。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也能够听见你完整的对我们说话。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情，如果你给我们心愿，叫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把你的话多读几遍。主啊，但愿这样能把你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好让你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做工，一直做到你把我们磨成你自己的形象。主啊，但愿羔羊无论哪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